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2020年6月17号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会见了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向中方强调美国重大利益所在，以及两国在商务、安全和外交活动中完全对等的必要性。声明说，蓬佩奥仲强调需要完全透明并分享信息，来到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和阻止未来爆发新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杨洁篪在对话中讲明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度，以及在台湾、涉及香港、涉及新疆等重要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并指出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个是美中高级官员多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会后的声明都未有宣布这次会谈为缓解紧张关系取得什么的成果。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星期三6月17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声明中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都对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表示严重关注。声明中说，中国的决定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以及它在中英联合声明原则下的国际承诺。推行国安法可能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和高度自治，咁将会危及多年嚟令到香港繁荣并取得成功嘅制度。喺中共操控嘅全国人大强推港版国安法之际，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四6月18号表示，有98%嘅受访新闻从业员都反对订立港版国安法，近90%认为立法将会严重影响新闻自由。香港记协6月18号公布6月8号到11号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受访新闻从业员都反对订立港区国安法，87%认为立法将会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超过90%受访者担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记协向535名正式会员发问卷，共收回150份有效的问卷。在立法将怎样影响到新闻自由的问题上，140位受访者表示传媒会因报道敏感问题受到政治打压。印度星期四告诫中国不要就加勒曼山谷发生的冲突做出夸张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声言。目前印中两国试图结束双方在那个喜马拉雅高山地区的对峙，在此之前双方军队发生导致死伤的冲突，有20名印度军人星期一晚上在那个冲突中丧生，这个是双方45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冲突。中国未有透露自己一方的死伤情况。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斯里亚斯塔亚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当前情况。声明说，就此做出夸张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声言和这种谅解背道而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总统为了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在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互动时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这些领导人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博尔顿写道，在2018年20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特朗普要求习近平增购美国农产品，帮助他在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赢得到农业大州的选票，而作为回报，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有利于中国的关税。台湾台北地检署星期三6月17号晚间指挥调查局国安站约谈两位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助理及一位的商人。侦查之后，其中两位前助理人遭到拘押禁见，其余一个人交保候传。根据检调单位获得的资料显示，三个人被控于2014到2018年期间协助中共国安部对台情搜人员在 台湾发展组织，并交付外交部、陆委会、媒体、国会助理等相关资讯。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林维洲表示，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人员，包括官员助理，更加应该小心处理相关文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美中谈判过后香港方面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夏威夷举行对话。香港学者分析会后双方公布的新闻公布都认为是相当公式化，反映出对话并没有实质进展。中国方面不可能撤回港版国安法，跟着下来就要观察美国会否在短期内公布制裁措施的具体内容。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的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在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的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掌管中国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夏威夷时间星期三，即是6月17号朝头早，在夏威夷珍珠港旁边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展开闭门会谈。这次是蓬佩奥和杨洁篪今年4月15号通电话讨论武汉肺炎疫情之后，两个人首次公开接触。今次亦都是今年1月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访美，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美最高级别的会谈，亦都是中美双方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和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引致双方关系恶化以来的首次高层谈判。不过传媒不能够随行和安排采访，有关的报道极之有限，估计会议的议程足及武汉肺炎疫情的应对、限武、美中贸易、香港、北韩和近期的美中传媒战等等，引起香港各界关注。据中方消息指，两个人会谈的时间长达7个钟头。会后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蓬佩奥在会上强调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强调两国之间需要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方面进行全面互惠的协议。蓬佩奥亦都提及武汉肺炎疫情，他强调必须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分享，以对抗疫情大流行，并且防止未来再爆发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两人会面回复记者提问表示，会上提及香港、台湾和新疆问题。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在会上提及包括制定港版国安法在内的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推动涉及香港的国安立法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言行，反对七国集团外长就涉及香港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客观公正看待港区国家安全法立法，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又对美方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停止在反恐问题上双重标准，停止利用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美官方在对话之后发表的新闻公布都相当公式化，反映对话没有实质进展，似乎只是各自摆出姿态。 钟建华认为中方的姿态一如以往，强调香港、台湾、新疆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会后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继续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中方冇可能在会面后撤回港版国安法。
之前有些比较乐观的讲法说会投降啊、调整啊，这些 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太过可信的。即我相信中方在那条法例上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因应住美方的一些即关注和压力作出一些调整，但你说他收回我相信就不符合中共一向以来处事那种即很要求要变质啊和那种讲法。
钟建华表示，跟住落嚟就要观察美国会唔会喺短时间内公布制裁措施嘅具体内容。佢认为，如果美国嘅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嘅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喺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嘅空间。
多问题最后就系点样执行咧？即系呢个仲有一啲悬念嘅，我觉得，因为如果即系佢而家咁审议啦。如果美方真係出嗰個懲罰措施，同埋國際社會嗰種反應，係真係會觸及到一啲好核心嘅，涉及啲高層領導人之間嘅一啲矛盾同利益嘅話咧，我相信喺嗰個具體執行上有一啲彈性，亦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仲要睇多幾日先可以有一個結論性一啲嘅睇法咯。
问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香港人有没有帮助，钟建华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负面的转变，将会减低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肯定会调整产业链和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有影响。他认为中方继续以往一意孤行的姿态，估计国际社会就算不制裁中国，亦都会推出一些方法为香港人提供实际的支援，例如英国推动 BNO 护照平权等协助港人取得居留权的措施。
支持又好，澳洲又好，瑞典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事了，我相信他们都会陆续有些措施，就算不是惩罚中国都会表示对香港人的一些支持，包括了英国说的、BNO 会有这个更加彈性的居留條件，呢啲咁嘅做法啦。日本又話會接收香港嗰啲即係精英啦。歐盟又話可能會即係為香港嘅所謂難民提供一啲出路啦。咁我相信呢啲姿態上佢一定會做，一定會有啲，就算唔係全部都有啲會做。佢未必係直接懲罰中國，但係佢會展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嘅一啲睇法同埋呢啲即係反應。
钟建华表示，中方在国际反对之下仍然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因为中方认为只要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国际社会就会基于一些战略利益和其他经济利益而慢慢接受。过往在六四事件、西藏事件亦都是这样，加上今次亦都是涉及中国国内不同板块的权力斗争。
所以他只要这个就算他預計短期之內國際社會都反應的，有些懲罰都好啦。只要這個懲罰不是觸及到那些最高層那些領導層官員的自己個人的利益的話，那整個國家去承受，我相信他們也未必很介意，是吧？所以我相信現在都還要看，剛才我所說的一點，國際社會跟著來的反應是怎樣，會不會真的有頭威就沒尾陣，很快就會縮沙，也都看看跟著來國際社會嗰種同中國之間嘅關係轉變會，或者一套經濟關係嘅轉變會點影響佢哋對話嘅策略咯。
香港政治學者、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蓬佩奧同楊潔篪嘅會談冇實際進展。佢認為會後北京堅持推動港版國安法，背後有意識形態嘅原因，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認為喺全球局勢當中，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潘朵拉盒子，同埋針對北京政權嘅重要籌碼，中國必須展示強硬嘅姿態。
我諗立港版國安法本身咧，其實實際作用就係作為一種強調翻中國對於自身外交政策嗰種堅持，或者甚至係利用港版國安法 呢一樣嘢嚟到展示俾全球知，就係話中共嗰一種即係強硬啦、啊，或者甚至係冇彎轉嘅嗰一種即係外交嗰個主調咧，係堅持嘅。
王伟国表示，反送中运动经历超过一年之后，北京希望透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社会回复平静，只是会适得其反。近日纪念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多次示威里面，包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开始认同年轻人，高呼他们以往不会叫的香港独立或者两国两制等的口号。
咁所以我諗，無論係質同量各方面嘅變咧，我諗喺北京眼中其實係真係有一種恐懼，就係話，即係原本佢即係諗到成個運動只係諗住喺輿論上面，譬如針對一小撮所謂年輕人啊、學生啊，又或者甚至係即係新一代啊咁樣，然之後基本上而家基本上係一啲政治上面已經醒覺嘅香港人。無論是不同年齡或者不同背景人都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即是expectation 即是一個這樣的想法或者一個這樣的追求的話，那我也都深信其實中央或者甚至是北京政府就認為希望透過港法作為第一步，是利用所謂即是刑罰啊，利用送回中國受審啊，是作為一個即是終極一個恐嚇香港人的一個手段。
七大工業國組織即係 G7 外長星期三6月17號發表聯合聲明，促請中國重新考慮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聲明由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外長和歐盟高級專員聯合發出。聲明表示，北京建議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將會嚴重威脅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七大工業國組織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聲明認為這個決定將會是違反基本法和北京的國際承諾。聲明表示，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將會摧毀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制度，而公開辯論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尊重香港受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都非常重要。七國外長在聲明中表示，極之擔憂這一次的行動將會削弱和威脅目前受法治和獨立司法制度保障的所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据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大约每五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因为基础疾病而增加导致重症的风险。美国的医学专家认为研究并没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期望这个基于188个国家数据的模型分析结果能够促使美国在今后的疫情防控当中引进更多所谓的外科式和精准的防控方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以来，在短短六个月时间里面导致了全球至少800万人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疾病，造成了至少4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的病亡人数就是至少11万多。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因为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的人大部分发生在养老院以及长期看护设施当中，至少占总死亡人数的 42%， 而这个的人群一般是都患有至少一种基础疾病。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6月15号刊登的一份最新研究发现，全球有大约17亿人，大约是占全球人口的 22%， 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疾病，譬如是糖尿病以及是影响心脏和肺部的疾病。而这个人群是最脆弱的高危人群，这个估计数字排除了未有基础健康状况的健康老年人，这个群体亦都因为他的年龄而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医学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希望柳叶刀发表的这份基于188个国家数据的模型分析能够提醒美国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以及重启经济当中采取更加有针对性以及准确性的措施。认识到老年人对于传染病原体的脆弱性， 免疫系统以及系功能低下，并唔系任何新鲜事。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表示，虽然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到很多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能够活得更耐，但是他们获得感染并且将它是传播给其他的人的风险即是增加了。这项模型研究在他前言当中亦都承认，大家的估计不是不确定的，只是侧重于基础疾病而不是其他的风险因素，譬如是种族、社会经济资源缺乏以及肥胖等等。但是为考虑随着全球大流行病的发展，可能需要保护或者是接种疫苗的人数提供了一个起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阿达利亚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以及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推进，为高危人群提供指导非常重要，建议持续特别关注这些人群所接触到的其他人，并且努力限制他们自身接触到病毒的可能性。而此外，由于在长期护理设施当中以及疗养院当中是聚集了如此多的危险因素，因此加强这些机构免受疫情影响的措施是非常之重要。如果他们能够是保护好疗养院的设施，将会大大减轻医院以及卫生部门的负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则是建议，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似乎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戴口罩是非常之重要，所有照顾他人或者在公共场所帮助减少病毒传播的时候都应该是戴口罩。在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设施工作的人应该是定期接受病毒感染迹象的检查。流行病的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表示，众所周知，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是新冠病毒死亡高发的人群，而养老院以及长期护理机构刚刚好就是这些人群的聚集场所。刘成龙医生说，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还是需要针对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加强管理。如何保证是这些疾病的人基础疾病的治理和管理，维持餐饮的营养，严格养老院探视制度，加强护理人员的感染筛查，早期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等措施。非盈利智库平等机会研究基金的一项研究说，截至5月22号，美国疗养院以及辅助生活设施当中所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的数字占美国整体死亡人数的 42%。 美国总共有510万人居住在养老院或者是居家护理设施，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6%。 不过这些设施当中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占美国全部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将近一半。纽约都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伦敦卫生以及是热带医学院的教授克拉克在研究发布前对媒体表示，希望他们的估计将会为制定措施保护那些的严重患病的风险增加的人提供有用的起点。这个可能包括建议患上了基础疾病的人的采取适合他们风险水平的社会分离措施，或者是未来优先考虑他们的接种疫苗。目前美国各州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重启了经济活动，加之最近因为经济暴力致死非洲裔美国人而引发的全国大范围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美国的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现了恶化的势头。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一致表示，对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美国疫情更加是没有走出困境。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由于新冠病毒已经是存在于人群当中，而且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只会造成轻微的症状甚至毫无症状，因此目前还未有哪一个国家已经走出困境。当然美国亦都不例外，因为近来一些的州病例和住院病例越来越多。他还说，拒绝戴口罩或者遵守社交疏远准则的人越多，压制病毒以及病毒传播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说，美国仲未远远是走出这个困境，复工之后很多的州疫情相继出现反弹，有些的州疫情一直是未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些的州譬如是佛罗里达州已经是出现了第二波的爆发。刘成龙认为美国要避免国家层级出现第二波的爆发，因此进一步加强复工之后的防控显得十分之重要。刘成龙说，即使是感染率在各个州得到控制甚至下降，如果各个州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措施，各种外源性输入的病例仍然是可能导致局部疫情的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最近对病毒的重新抬头所采取的行动表明病毒并未有消失，重启经济后的社交交往将会导致新的病例产生，这个在美国亦都得到了验证，很多个州都发生了病例增加。阿达利亚医生表示，第二波的疫情来临已经不是悬念，而是不可避免，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管控病毒方面引进更多的外科式以及更加精准的手段，而不是地毡式的全面经济关闭。与此同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一些学者的模型研究显示，到10月1日，美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0万。目前美国有18个州的新增病例仍然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连任就职的时候发出的高调祝贺，令到部分长期关注美中台关系发展的前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看到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迹象。不过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公开，部分人亦担心美国高调支持台湾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北京当局对港版国安法的强势姿态，以及中国两会的时候在对台政策的表态重提反分裂国家法的警告用意，都为台湾海峡的情势发展带来了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最近在专门讨论中国议题中参馆网站上边就华盛顿在提升同台北的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伤害美台实际利益展开了讨论。参与者包括曾经在第一线处理美中以及台海关系问题的前政府官员。奥巴马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特朗普政府近来一些的支持台湾的做法和美国传统上对台湾的政策是否目标一致提出质疑。拉塞尔认为蓬佩奥以及是特朗普高官对蔡英文的视频祝贺是一种通过虚拟外交将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推到极限的行动，在美中关系急剧升级的时候，美国应该思考未来支持台湾的方式，哪些是正确的而哪一些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面对着北京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强硬政权，如果美方施压力度以及做事方式不对，可能反而帮不到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地激起中国的过度民族主义反应，亦都不应该拿台湾来作为打击中国的工具。不过对拉塞尔和其他的一些前美国官员的看法，一些长期推动美台关系正常化的人士表示无法认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认为，美国是的确不应该将台湾是拿来当作为是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叫价筹码。但是他6月5号在外交家网站上面撰文指出，在过去拉塞尔这样的美国官员在考虑到涉台议题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北京会有什么的想法，很清楚的就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目前是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当代东亚事务兼任教授的韦杰里认为，在台湾等各项议题上面，美国和东亚地区其他的支持人权民主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必须有更加坚硬的脊梁骨来抵抗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两国已经因为贸易摩擦、南中国海以及其他的问题而关系紧张，新冠疫情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以及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更加使到这两个大国的关系陷入低谷。与此同时，美国称赞台湾的防疫成效，并且加大与台湾的合作，官方已经有过多次的虚拟会议，这些都是之前特朗普行政当局亦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挺台举措的延续。特朗普在上任前曾经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打破了外交先例，当时就曾经引起了美国舆论界议论美国的一中政策可能动摇。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陆续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高票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9-2020 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以及是最近的简称为是台北法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倡议强化倡议法。美国行政当局和台湾的官方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强，譬如2015年开始由美台合办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到2019年的3月纳入了日本，后来再加入澳大利亚、瑞典、荷兰，亦都即将参与主办等等。这些都显示美国正在采取具体的做法，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蓬佩奥、国明等行政当局现任高官高调对蔡英文连任总统是发表贺词，这个亦都被普遍视为美台关系紧密的具体展现。台湾外交部表示，这个是美国祝贺层级历来最高的一次，美台关系达到了史上最佳的状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台关系有此进展，美中竞争绝对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认为其他原因还是包括台湾最近成功的参与式的民主、经济韧性以及对大流行病的防控。至于这个非官方性质的关系能否是发展到什么的程度，包道格并不确定。他说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政策上有矛盾的冲动，有些人想要使到台湾成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的一部分，其他人除了改善双边非官方关系之外，就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前美国国会研究署亚洲安全资深研究员简淑贤长期研究美国对台政策，他曾经针对美国历届的政府对台海两岸的政策做法以及执行成效撰写过很多的报告，提供国会作为参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台湾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台湾的民主改革，以及多篇关于美中两军接触以及中国军事发展的分析。简淑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美国和台湾有了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官员在美国在台协会以外有直接接触以及更多高级别的官方访问，包括两军将领之间的合作。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大家亦都看到蓬佩奥、史达伟以及博明发表声明同视频祝贺。不过他认为美台关系还有更多的改善空间，譬如是长时间来限制美台交往的国务院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就绝对有必要放宽，因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针对美台伙伴关系的执行进行体制性的改变，如此才能够确保这种的改变不受未来美国选举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的体制性的改变必须要尽快进行，因为这个机会之窗可能是被关上，无论下一次总统选举是谁胜谁利。简淑贤提到的国务院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亦都是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正在推动，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在美台关系上面进一步解禁的项目。5月4号，20多位的联邦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他更新和台湾之间的指导方针，包括有关行政当局高级官员旅行的指导方针，以及是任何有关联邦机构如何执行这些指导方针的指示。议员说，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美台高层互访似乎并没有是增加。由共和党众议员雷森塔纳牵头发起，并且由多位共和党领袖联署的联名信亦都指出， 當前全世界正在係遭受因為中國共產黨嘅作為而更為加劇嘅大流行病嘅肆虐。台灣喺呢個危機當中，卻係展現出佢作為美國盟友嘅價值，美台關係從未如此重要。而美國前任行政當局不必要嘅限制性指路方針，不斷為美台雙邊關係帶嚟阻礙。信裏邊仲提到，2019年眾議院已經無異議通過，目前正在係參議院審議嘅台灣保證法，要求任何美台關係嘅規定，應該在深化以及是擴大呢個關係的考量下制定，而且要以美台關係的價值、優點以及重要性為基礎。因此，希望蓬佩奧重新審視各種為美台關係帶嚟不必要限制的指導方針，並且要求他提供國會目前仍然在執行當中的指導方針。美台關係上升走勢正在向上引來了北京方面的憤怒反應。中國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台辦在5月20日曾經同時對特朗普政府官員對蔡英文的祝賀表達了抗議以及是譴責。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2日在人大發表工作報告的時候，首次是未有使用和平統一的字眼。而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中央軍委參謀長李作成等人在5月29日在反分裂國家法的15周年座談會上，更加是對民進黨政府發出嚴厲的警告，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在這個警告之後，北京是否對台灣採取激烈手段甚至是動武的問題引發了大量的議論。目前是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傑出研究員的包道格對美國之音說，北京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可能失敗，或者是導致無法管控的經濟以及政治後果，這兩種的情況對北京領導層都有負面的影響，被逼急了中共領導層會認為他們是別無選擇，不過他亦都是持續感覺到台灣的領導人知道他們如何避免這樣做。鲍道格说，中国官方的表态令到他感到中国正在试图避免作出重大的反应，因为让北京焦头烂额的事情已经是很多，而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的问题没有是容易解决的方法。他亦都表示，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如何在推进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减低来自中国的负面影响，亦都是美国政府要考量的因素。不過，簡淑賢則係認為，中國現時已經係處於守勢，新冠疫情令到好多個國家認清咗一個現實，呢個就係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已經無法再同以前一樣一切如常。而華盛頓已經確認係體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美國以及佢嘅盟友視為對手，美國正在同佢係進行戰略競爭，因此簡淑賢認為，要想緩解任何來自北京的負面作用，更加是需要加強與台灣的合作。他還說，剩下來的問題，國際社會是否覺得今日美國領導力更強了，還是更加弱了，而台灣是否能夠善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支撐強化自身的威脅力、防衛、經濟以及政治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之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咧喺星期二正式被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嘅高石泰，咁成为台湾第一名女性担任驻美代表。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话，蔡英文总统已经在星期二稍早正式任命现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说，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蔡英文期许萧美琴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强化双边关系，为国家亦都为区域间的繁荣稳定创造更多的可能。熟悉萧美琴的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萧美琴是一位绝佳人选，美国政府绝对会欢迎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她非常知晓美国，亦知道我们的人和政府制度，分享我们对民主的承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博斯科说， 萧美琴过去多年嚟出任过好多唔同嘅职务，喺政界已经有一段时间，大众对佢都极为熟悉。总部喺华盛顿嘅台美人组织台湾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星期二亦都喺一个脸书声明中对萧美琴出任台湾驻美代表表示欢迎。佢话萧美琴19岁时曾经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做过暑期实习生。如今已是大事的萧美琴一直都维系住与该组织稳固一贯的友谊和工作关系。简明子说，目前在蔡英文总统主政下，美台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我们期盼持续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合作，将那一个关系推向更好、更强和更紧密的层次。现年48岁的萧美琴做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时曾担任主席特别助理，历任4届立法委员，在立委任期内长期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今年初在选举中落败后，曾经在2月份陪同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4月1号才接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除了立委一职外，萧美琴过去还出任过亚洲民主自由联盟主席及国际自由政党联盟副主席，对国际局势有深入了解，尤其在美台关系、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和台湾的国际参与上有长期贡献，在国际事务及外交圈深获肯定与信赖，他的提名亦迅速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对于萧美琴出任新职后的使命，张纯涵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国际局势急速变化之下，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未来无论在经贸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的促进，对台美关系的文件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任命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希望能够以她的国际视野和20多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与能力，协助推动美台之间各项重要工作，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具名外交界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在确认新职后，萧美琴预计7月初到华盛顿接任新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有立法委员要求政府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信息安全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5周年的时候发行了一系列的人物邮票，谢清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中国政府对这个人的重视和肯定。林俊宪委员仲话，事实上飞塔公司在去年才是因为将中国制品伪装成为是美国制品卖给美国军方，被美国司法部门是重罚55万美元。谢清是出身于中国北京，拥有美国国籍，是飞塔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目前担任该公司的总裁以及是首席执行官。飞塔公司开发以及是销售网络安全的产品以及是服务，项目是包括防火墙、防病毒入侵防御以及是端点安全等等。林俊宪委员仲指出，背景如此复杂的一家公司，它的设备居然被台湾的交通部、机场、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法务部调查局以及是国家安全局等高度敏感机关采用，恐怕将会成为台湾国家信息安全的一大漏洞。林俊宪认为，美国政府禁用中国制的信息安全产品，主要是担心会被植入所谓的木马，并且形成国家安全上的破洞。虽然台湾目前对于政府机关使用中国厂牌的信息安全产品有所限制，不过对于类似飞塔这样的美国公司，则是并未有相应的处置规范。台湾行政院资通安全处处长简宏伟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一直是有同国外保持联系，当国外发生一些的信息安全事件，针对特定产品提出疑虑，台湾方面亦都会获得通知。简宏伟表示，国内有些机关在使用的时候，他们又会要求几件事。第一，如果该个设备未有到达是汰换年限，硬要换有经费上的问题， 佢哋就要求唔能够系跟公务嘅环境接壤，如果到达咗替换嘅年限，就会要求更换。简宏伟系处长表示，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近年嚟亦都喺度不断提升自身嘅信息安全产业，不断增加台湾制相关产品嘅使用率，最高嘅情况就系已经达到52%。林俊宪委员提醒，视讯平台 Zoom 事件系发生之后，大家开始关注呢一类由中国人实际掌控却系设立响美国嘅科技公司。由于两岸特殊嘅关系，台湾政府更加需要严肃面对，果断处理，立即下架，并且禁止购买中国制造有安全疑虑嘅产品。美国三位嘅国会议员响呢个月初曾经要求呢个视像会议嘅开发者澄清佢哋数据搜集做法以及系同中国政府嘅关系。之前该公司表示，为咗遵守公司运营所在国嘅法律，暂时关闭咗一啲嘅账号。一啲美国异议人士以及香港活动人士表示，佢哋嘅账号亦都被暂时关闭。佢哋举行纪念六四31周年嘅活动被中断之后，呢家位于加州嘅公司受到公众舆论嘅严格审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懂得英国政坛动向的人士日前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政府对在 5G 亦即是第五代电信网络发展过程当中是否采用中国企业华为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虽然目前还未有正式公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担任英国前首相戴切尔夫人外交事务助理的盖德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英方決定逐步但是徹底甩了華為，他將這個計劃形容為日落，就是華為在英國電信產業當中發揮的角色將會彷彿好像太陽落山一樣逐漸洗出，並且在2023年之前徹底被取代。在這個之前，英國媒體對此已經有報導，並且在報導之中引用了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英國政府內部官員的轉述。其他啲媒體喺相關嘅報導當中強調，英方之所以咁樣做係源於嚟自美國嘅壓力。對此，目前擔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以戴切爾命名嘅全球自由項目負責人蓋德納表示，英國內部嘅反對聲浪同樣係關鍵。佢又話，中國政府喺處理新冠疫情上面嘅做法，以及針對香港局勢所作出嘅反應，令到英國政府同民眾決定拋開和中企之間的關係。蓋德納說，今年1月份英國政府宣布將會允許華為參加第五代電信網絡研發的決定出台之後，在英國政壇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和首相約翰遜和屬於保守黨的一些資深黨員在今年3月份的議會討論期間大聲疾呼，如果繼續被英國處於處處依靠中企，將會各將不國。保守黨前黨魁鄧肯史密斯批評說，這樣做太無腦了。蓋德納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保守黨內部包括資深黨員的強烈反對，令到首相約翰遜了解到，如果不改變立場的話，政府在相關議題上面所提出的法案幾乎肯定會被擊敗，令到約翰遜面臨尷尬的局面，因此他沒辦法不考慮如何避免這個尷尬局面的出現。鄧肯史密斯等保守黨議員多年來就對北京持有高度懷疑的態度，很多英國普通的民眾的覺醒是因為這次目前已經令到全世界遭殃的疫情。一些觀察人士表示，約翰遜本人幾乎喪命的經歷亦都令到他沒辦法不重新審視繼續跟中國政府在一起的後果。《紅色資本主義》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長期關注中國局勢的庫勒扎霍伊開玩笑說，約翰遜四月份的時候因為個人染上了病毒住院，最終出院並且在痊癒之後似乎長出了脊梁骨。此外，蓋德納又說，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面採取的措施更加加深了英國社會對中國模式的懷疑以至否決。華為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說不受中國政府的制約，面對英國社會的反彈，該公司這個星期以大手筆的方式在英國各大媒體刊登廣告，強調該公司在英國長期投資的歷史，並且表示華為是在英國長大的， 並且將會繼續嚴格執行對英國社會的承諾，幫助英國構建一個快速可信的通訊系統。今年4月份，華為還發布消息說，一位在英國業界頗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該公司的理事會。在5月份，該公司發布新聞稿說，與倫敦皇家學院之間定下了新的5年的合作計劃，目標是英國的數據科學以及創新領域。就在華為明確表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美國方面亦都展示了絕不退讓的態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發布聲明說，堅決反對中方所展示的霸凌姿態，並且隨時準備在各方面協助英國，包括協助英國建構一個安全有保障的核能設施，共同研發第五代電訊的科技。他說美國和盟友堅定地站在一起，自由的角度之間，彼此在真正的友誼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面攜手共進，而不是屈服於來自政治或者是商業領域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個禮拜在夏威夷和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試圖緩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雙方最近幾個月對對方派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的針鋒相對的限制措施，使到關係惡化的因素之一。美國的有專家就建議，美中兩國可以借鑑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也就是兩國在向各自派駐的記者人數上實行完全對等，但亦有人對此表達反對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1936年的夏天，美國記者斯洛來到延安，報導當時仲係處於游擊隊狀態嘅中國紅軍，亦係中國共產黨。佢除咗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進行咗長時間嘅訪談之外，亦都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有深入嘅接觸。響國共代戰嘅期間，唔少住響陪都、重慶嘅西方記者一度係被風度翩翩嘅周恩來所迷倒，但係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並未有美國的記者在場見證這一幕。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除了同時受到斯泰林要是毛澤東欣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是斯洛之外，美國記者基本上是未能夠涉足到中國。而一個例外的就是一本雜誌的《斯蒂文森》和《克廷頓》，以及是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周報的《沃西》，1956年在中國是逗留了是幾個星期。雖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雙方一直是在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時候才開始互派記者。在建交的40多年的今日，北京和華盛頓又開始對對方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了措施。由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成立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組的美中問題專家，對如何解決美中兩國在互派記者的問題上面的爭端進行探討。該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教授日前在研討會上面表示，他們研究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是在記者人數上實行嚴格的對等。簡淑麗說，這個的做法看來效果不錯，如果俄羅斯不喜歡美國的某個記者話的說話，或者是宣稱他是間諜而將他驅逐出境，美國亦都會驅逐一名俄羅斯記者。結果就是這個問題未有成為冷戰期間的一個戰線，而且雙方還有一些記者在對方的國家進行報復。這位在1997年到2000年的期間擔任過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輔助美國務卿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可以借鑑美蘇的做法，以解決雙方目前在駐外記者問題上面的以牙還牙。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對對方派駐到自己國家的記者人數設定了具體的限制。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1986年向國會以及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
苏联派驻响美国的记者有20名，其中12名记者驻响系华盛顿，分别代表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苏联广播电视台。响纽约有6名嘅记者，分别系代表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报、新时代同新闻。塔斯社响旧金山亦都有2名嘅记者，美国记者则系选择系驻响莫斯科。除了在人數上的嚴格對等以外，兩國對各自記者自由報導的地域亦都有同樣的對等規定。例如，如果蘇聯駐美國的記者要去距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就必須要向美國國務院係提交申請。同樣，美國駐蘇聯的記者亦都需要獲得准許，雙方都嚴格遵守這個數目以及地理上的對等原則。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密切係跟蹤美國記者在蘇聯的待遇，但是美國記者受到騷擾或者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削弱，美國政府可以對駐在美國的蘇聯記者進行報復。不過，就好像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報告當中指出一樣，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雖然美國記者受到蘇聯當局的攻擊，但是該記者所屬的新聞機構可能會敦促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報復的措施，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會影響到該個機構和莫斯科的關係，從而落後於他們的美國競爭者。這份報告還指出，美蘇兩個記者接觸到信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對等。雖然蘇聯在1975年和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即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當中，承諾為各種信息更自由與更廣泛的傳播提供方便，鼓勵和其他國家在信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並且改善協定參與國的記者在另外一個參與國的工作條件。但是由於蘇聯當局對新聞自由以及信息的控制，美國駐蘇聯的記者接觸到蘇聯官員、民眾以及信息都受到限制，而蘇聯駐美國的記者則是處向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國家。蘇聯記者甚至是可以通過美國的信息自由法而獲得美國政府的文件。對於美中兩國是否應該仿效美蘇冷戰時期在派駐記者的人數上進行對等的做法，在5月8日，因為未有得到中國政府，中國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處罷兩位。今日的中國和以前的蘇聯雖然相似處，但亦都不可同日而語。他在謝淑麗主持的這個研討會上表示，他確實認為最終這個同蘇聯可能有可比之處的確是事實，但是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他認為對美所採取的相對的做法作出的反應方式都會同蘇聯不同。在中國做了24年記者，處罷兩眾認為最終涉及到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任何解決方案，亦都將會取決於中國總體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背景。在他看上來，在中國國內越來越收緊對信以及輿論的控制的時候，中國政府很難在讓外國記者有更多接觸的問題上作出重大的讓步。處罷兩的同事最近被趕出中國的《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麥斯里即是明確地表示反對記者施加限制。他在這個視頻研討會上表示，作為一名記者，他是認為可以不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對任何地方的記者施加任何限制都是感到遺憾，顯然中國人對他們這樣做是不受歡迎。他認為這個是會有損中國，他亦都會有損於美國對中國的理解。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的布魯奇利認為，美中兩國可以在記者的問題上達成一個冷戰式的交易，對來自對方的記者設置配合，不過他認為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他在研討會上說，他的原則上是反對這樣做，因為他對任何要求美國政府代表媒體進行談判的做法都是感到擔憂，因為他是印證了一些中國人的看法，即是媒體是國家的一隻手臂，目前是媒體投資公司北方基地媒體的共同創辦人。執行董事的布魯奇利表示，信息業務是一個規模巨大而且是正在增長的全球性行業，中國有管理內容分發的規定，這些規則影響並且損害了這些信息業務的全球營運。
因此在他看上来，解决美中媒体战的更好做法是使到信息的收集、发放以及销售成为一个贸易的问题。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表示，他不明白将这个问题当作为是贸易问题对于双方解决目前在记者会上的争端有什么的帮助。因为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对媒体业务有一定的监管，但是该个机构如何裁定美中双方应该在对方国家驻有几多个记者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